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1月31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无视川普的移民禁令被解雇，奥巴马声援抗议批评旅行禁令，川普将在星期二宣布美国大法官的人选。美国新上任的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作出了强硬的姿态，防卫专家说五角大楼可能会重新审视美中的两军关系，并且考虑缩细两军的交流的规模。
If he sees this a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hich I believe it is,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的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上解雇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这位代理部长一日前下令司法部不要为川普下达的暂时禁止来自7个穆斯林为主国家游客的行政命令辩护。白宫的一项声明说，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兹是奥巴马政府遗留的官员，他因拒绝执行旨在保护美国公民的法律命令而背叛了司法部。声明中说，耶兹对边界问题立场软弱，对非法移民问题格外手软。声明说，川普解雇耶兹后任命美国维吉尼亚东区律师达纳·博恩特取代他。川普的司法部长人选阿拉巴马州参议员杰夫·塞辛斯将可能很快得到参议院确认通过。星期一较早时候，耶兹写信给司法部律师说，他有责任确保司法部在法庭上的立场与司法部追求正义、支持正确一方的庄严义务保持一致。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任命耶兹为司法部副部长，川普政府请他在新的司法部长得到参议院确认之前暂时留任。川普解雇耶兹之后，在白宫表示要求对来自7个危险地方的游客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并非极端之举，而是合理和必要的。在白宫继续为美国总统川普暂时禁止7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的行政命令进行辩护之际，前总统奥巴马发表离任之后的首次声明，称美国价值观处于危急关头。奥巴马通过发言人海文路易斯表示，完全不同意因为信仰或者宗教而歧视任何人。奥巴马称对全国不同社区展现的参与程度感到鼓舞，这些抗议正是当美国价值观处于危急关头时所希望见到的。同时，川普政府强调旅行禁令并非针对任何一个宗教，选择这7个国家是奥巴马执政期间国务院编制的资助恐怖或是窝藏恐怖分子国家名单上的。川普总统还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向那些受到压迫而逃离的人展现出同情，但同时亦都要保护美国的国民和边界。美国对来自伊朗和其他6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旅客的临时禁令引起全球伊朗人的关注。美国之音波斯语电视台星期一晚间的直接谈话节目中，接到几位观众的来电，他们讲到自己和家人朋友的旅行计划因为美国上个礼拜五发布的移民禁令而受阻的经历。一位来自加州洛杉矶市的女观众拿德利说，他帮助他的兄弟申请了美国永久居民绿卡，但他在来美国的途中进入阿布达比机场时被告知有绿卡的伊朗人亦都不能够飞往美国。他和其他旅客等待了18个小时之后被送回去伊朗。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会于星期二下午或晚间宣布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
A person who is unbelievably highly respected, and I think you will be
自从大法官斯卡利亚去年去世之后，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的位置就有了一个空缺。三十年来，斯卡利亚一直是最高法院中保守派的坚定支柱。前总统奥巴马曾经提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加兰德填补这个空缺，但是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拒绝讨论这个提名。他们表示这个提名应该由下一任总统来到提出。进入川普考虑范围的还有几名保守派法官。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又签署另一项行政令，这次是有关减少企业监管。在一班小型企业雇主的簇拥之下，川普说他正在建立有关未来企业监管的新规则。川普总统说，如果有人想设定一项监管规定，首先我们是不会批准，因为之前可能已经批准了17个不同形式的类似措施，但假使我们批准的话，唯一的可能就是废除两项之前的监管规定，来换取一项新的监管规定。联合国安理会将于星期二举行紧急会谈，对伊朗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作出反应。美国在伊朗星期日测试发射一枚中程导弹之后要求举行会议，目前这枚导弹的确切类型及其功能尚未清楚。安理会在2015年通过一项决议，禁止伊朗从事与用于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有关的任何活动。这个为期八年的禁令是在伊朗采纳了与六个世界大国达成的协议之后实施的。该协议以限制伊朗核专案来换取减免针对它的制裁。乌克兰说，趁俄罗斯分离分子和政府军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爆发两日战斗，至少有七个人丧生，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应该对最新的暴力冲突负责。乌克兰政府说，战斗星期日在东部讲俄语的几处前线爆发，那里包括了反叛武装控制的顿涅茨区的堡垒和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其他地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预定本星期访问日本，预计将会同日本确认东中国海尖阁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是属于美国守护日本义务的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等。马蒂斯的访问可能成为日本几个月以来广泛忧虑日美同盟的前景当中，川普新政权对日本送出的首个定心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在东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预定这个星期访问日本，预计将会同日本确认东中国海尖阁诸岛，中国声称的钓鱼岛，属于美国守护日本的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马蒂斯的访问可能成为日本这几个月以来广泛忧虑日美同盟前景的时候，川普新政府对日本送出的首个定心丸。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和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对川普政府要员之一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于2号访问南韩，月3号起是访问日本两日的行程表示欢迎。菅义伟表示，美国新政府启动之后，国防部长非常之早期就访问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是非常之有意义。他对日方准备和马蒂斯会谈的内容表示，现时的日美关系、日本的立场和深化日美关系对这个地区和平和繁荣十分之重要，双方坚定这种共同认识也都是很重要。菅义伟表示，日方将会通过稻田朋美和马蒂斯的会谈清楚地说明日本分担驻日美军经费的现状，希望是获得理解。稻田朋美亦都表示，日本所处的安全保障环境非常严峻，防卫政策的核心是加强日美同盟。美国新政权启动之后，在非常之早期的阶段，马蒂斯国防部长就要访问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显示美国对亚太地区承诺和关心的高度。稻田朋美表示，和马蒂斯会谈的时候将会坦率地交换各种的意见，强化深化日美同盟，并且希望会谈成为巩固同盟关系的会谈。两日之后，稻田在他的政治选区福井县再谈到他和马蒂斯预定的会谈的时候，表示他相信他会坦率地传递日本的立场。据多个日本主流媒体的报道，稻田朋美讲的日本立场指的是日本认定尖阁诸岛、中国称的钓鱼岛属于美国有义务守护日本的日美安保条约的第5条的适用范围。 时事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28号通电话，谈到了基于日美安保条约的防卫合作的时候，川普说具体交由马蒂斯负责。而读卖新闻引述多名日美关系消息的来源透露，日美国防部正在为预定2月4号马蒂斯和稻田朋美会谈的内容定案，其中就包括交换双方对中国增强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行动造成的威胁交换意见。预计马蒂斯将会向稻田表示，川普政府会继续前总统奥巴马在尖角诸岛问题上面的立场，并且表明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范围，即是承认美国有守护尖角诸岛的义务。报道说，在尖角诸岛周边海域中国船舰活动引发的对立事态当中，川普政府亦都希望展示有意守护的姿态。读卖新闻的众分析说，马蒂斯如此迅速地访问日本是十分之例外，看来川普新政权是要强调重视亚洲同盟的姿态，谋求牵制中国。
美国明确表示，尖角诸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适用范围，是2010年前国务卿克林顿访日时首次提出。2012年，美国参议院通过国防权限法，指出东中国海是亚洲海洋公益不可缺乏的要素。虽然声明美国对尖角诸岛主权不持有特定的立场，但是承认日本的施政权并不接受第三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产生影响。在参议院宣言中，记入美国对尖角诸岛有基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责任。2014年奥巴马访日时再明确重申，尖角诸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川普去年竞选中声称，日韩应该增加负担美军基地的经费，否则驻日韩美军就应该撤离等。川普当选后，日本政府和主流传媒舆论最忧虑今后的日美关系集中在军事和经贸两大方面。朝野都强调，日美军事同盟对彼此有利，驻日美军守护日本安全，日本执行美国的亚太战略。亦有埋怨称，日本已经负担驻日美军7成经费，再负担美军就成雇佣兵等。从川普开始筹组新政权起，马蒂斯就成为日本高度评价和期待的成员之一。而马蒂斯作为川普政府首位决定访问日韩两个军事同盟国的要员，令日本对军事关系有一些安心。最近的忧虑偏重于经贸方面，有关马蒂斯被称做狂犬、战斗的修道士等来历在日本流传，而日本最欣赏的还是马蒂斯博览群书、心思稠密、善待下属的评价。马蒂斯主张强硬对付中国军事行动的立场，对深感中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为所欲为的日本更加是期待的亮点。
在东中国海的防卫战略当中，即使日本防卫研究所的一些研究报告亦都承认，和台湾冲绳的战略位置相比，尖角诸岛、中国声称的钓鱼岛的战略意义不大。中国谋求的是统一台湾、夺取冲绳，就可以囊括整个东中国海。而日本防卫大学名誉教授佐濑昌盛在2010年日本开始欢呼美国将尖角诸岛纳入日美安保条约适用对象范围，警告说不应该是忽视美国发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来守护日本有前提条件。他当时说，发动第五条是必须在尖角诸岛周边海域的日美一方遭遇了外敌武力攻击，如果不是武力攻击，就算是日本的统治面临危机，美国亦都不会发动第五条来守护。佐濑昌盛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可能举着红旗来夺岛，反而是会通过一些非武力的非法侵占形式来实际夺取。日本防卫系统舆论一向批评尖角诸岛、中国称的钓鱼岛没有开发、没有防备，指出中国乔装捕鱼、搭载民兵的渔船大举出现，才是夺取尖角诸岛、中国称的钓鱼岛的最大隐患。而这种情况之下，美军不会出动。不过尖角诸岛的主权是安倍晋三和他的政治盟友稻田朋美极为重视的政治权益，和马蒂斯确认川普政府是否继承前政权基于日美安保条约守护尖角诸岛，不单止直接关系到日本对东中国海风险的评估，亦都间接测试日美同盟在川普政府里面所占的分量。 马蒂斯就任同埋迅速咁到访，令到日本对日美同盟系稍为安心。官方电视台 NHK 表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任之后首次外访就系访问日韩两国，睇嚟系为咗鲜明咁发放重视同盟关系嘅讯息。共同社等主流媒体仲引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嘅讲话。马蒂斯访问日韩是为了同两国首脑见面，并且强调同盟关系，并不会携带要求清单，亦都不打算要求日韩增加负担美国驻军经费等等，来强调马蒂斯并不打算向日韩要价。
不过，产经新闻星期一报道话，防卫省准备在6月设立一个研究团队，来提前修订2013年12月修订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报道话，这个原来5年修订一次的中期防卫力整顿计划，提前修订的原因是北韩和中国增强的威胁，导致周边环境更严峻，所以提前修订来体现日本去年起推进部署美国萨德导弹和其他新型导弹防御系统的调查研究，增加面向东中国海的西南岛屿防卫态势的护卫舰、军机和无人军机技术、人工智能等装备开发等，打算增加防卫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修订防卫计划大纲，还有准备将与美国外交、国防部门磋商亚太战略环境认识、讨论两国分担角色等内容记入，来作为向川普政府展示同盟国增加的贡献，间接迎合川普提出马蒂斯暗示日本增加防卫分担的要求。
防卫省这个的计划可能是作为迎接马蒂斯到访的礼物，虽然未经确实，但是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已经警告说，如果马蒂斯要求日本增加军费以及是财政负担，日本政府亦都以日美同盟优先的立场回应的话，要好好地看着事情怎样发展。日本社会对川普政权不安的依旧，据共同社在上个周末所做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83.8%的被访者对川普政府下的国际局势表示不安，54.6%的被访者说明相信日美关系恶化。而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其他各大传媒在川普执政之后分别做的民调亦都共同显示类似的结果，民众对川普有不重视自由、民主、人权的印象，相信日美关系今后恶化被访者都占了各项民调的多数。外交评论员冈本恒夫亦都认为川普政权有各个方面的不定性，他还说因为川普本人显然是美国经济利益第一，现时他在各个方面展示针对中国的立场是在度抬高价码，中国亦的确是一筹莫展，并且是非常之困扰，但是如果川普从中国找到巨大的利益来源，他就可能同中国勾结，抛弃同盟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新上任的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作出了强硬的姿态。防务专家说，五角大楼可能会重新审视美中两军关系，并且考虑缩小两军交流规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军积极推动和中国军队的互动和交流，包括两度邀请中国军舰加入主要由美国盟友参与的环太多国海上军事演习，并且引起了很多国会议员以及安全问题专家的质疑。一些的批评人士说，频繁和活跃的美中两军互动并未有改变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举动。他们都预计川普政府会重新审视以至缩小美军和中国军队的交流项目。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美国海军研究中心主任克罗普西曾经担任海军部副次长，他说这项的决定将会取决于川普总统如何看待美国和中国的总体关系。
If he sees this a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hich I believe it is,
克罗普西表示，如果他视这个的关系为战略竞争关系，这样他相信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应该是被重新审视，川普政府是需要认真地审视有关的问题。和美国很多的防务专家一样，克罗普西反对邀请中国军队加入环太军演，认为台湾应该是获邀参与这项演习。他还说川普政府可能会重新审视五角大楼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
Taiwan, for example,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RIMPAC exercise last year.
克罗普西表示，没有让台湾加入去年的环太军演，中国却是有份参与，新政府难道是会继续这项的政策吗？美国一些的军事将领坚持认为，美中两军交流有利于降低两军误判甚至是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陆军太平洋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朗上将上个星期三，即是1月25号在华盛顿重申了这项的立场。
We have to find what we have in comm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so you can talk about the differences.
布朗表示，美国一定要找到共识，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这样你就能够是讨论分歧。如果你只是讨论分歧，你永远跨越不到这一步。中国国防部曾经表示，中美两军关系仍然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障碍，声称中方愿与川普政府一起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在川普上任之后，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研究所等智库纷纷发出建言，希望川普谨慎处理一中政策，避免挑战美中之间几十年以来的政治基础和中国正面对决。有媒体报道说，台湾防务分析人士、前任美台军方的人士以及国防产业界的意见可以归纳为10大建议，这样就可以改善美台军事关系而不至于触发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以及他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质疑，引起很多观察人士对台海可能发生战事的担忧。专门报道军事和防务新闻的英国媒体 Shipyard Media 星期一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和接近他团队的人近来一些言行使台湾防务人士感到担忧。在1月23号，台湾国防部为媒体举行的春节晚宴中，一名官员就认为，一旦台海现状改变，将导致暴力冲突发生，将台湾变成两大军事巨霸之间的政治足球，这个使很多国防部官员感到紧张。如何改善美台军事关系又不致引发地区不稳？美国防务新闻周刊驻台北记者颜文德所写的报道说，经过会整台湾防务分析人士、前任美台军方人士及国防产业界的意见后，有10个建议或者可以使美台军事关系改善又不至于引发一场战争。这10个建议包括 第一，允许美国现役海军将官到台湾观察汉光演习；第二，允许台湾空军参与美国的红旗军演。这个是美国空军在内华达州内利斯基地进行的作战演练。虽然台湾自从1996年开始就有空军飞行员在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接受飞行训练，不过台湾并未被允许参加红旗演练。第三，允许台湾海军参与两年一度的太平洋多国军演，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军演习。由于中国的压力，目前台湾无法参与任何国际性海上演习。第四，管控美台之间的 1.5 轨活动，这种介于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交流，容易造成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政府之间关于政策上的问题。美台之间只能够由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作为美国政府有关政策问题的权威代表，而不是其他自负界人士。第五，允许美台军事人员公开穿着军服，包括在彼此的外交办事处挂旗，并邀请双方政府官员参加正式活动，例如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第六，美国应该提升国务院台湾协调处的层级，将它改为直接向亚太助兴报告，而非对副助兴报告。第七，促进更多高级官员层级的交流互动，包括给国务院以及国防部一些副助兴层级官员或者现役一星两星将官戴两顶帽，同时赋予他们美国在台协会人员或者顾问的衔头，使他们能够以此衔头定期到台湾访问。第八，开启美台民间年度交流项目。第九，扩大美国军事和其他政府安全部门训练台湾军事人员的规模，例如允许台湾军官参加美国军事学院以及训练项目。第十，川普政府应该将未处理完的对台军售项目完成。报道说，虽然这些建议亦可能激怒北京，不过川普政府可以有更多作为使中国处于下风，例如对台出售60架 F-35B 短程垂直起降战机和150架 F-35A 传统战机。美国总统奥巴马卸任前签署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括多项旨在改善美台军事关系、促进双方军事交流的条文。在川普上任前和上任后，他和他的发言人以及外交策士发出的言行都显示他的政府可能对中国更为强硬。他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亦在确认听证会中重申美国会遵守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一般的看法是，美国新政府与台湾军事关系可能更为紧密，对台军售亦可能增加。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严学通1月25日在纽约时报撰文表示，如果川普无视于一个中国政策，将台湾视为一个独立国家，颠覆1979年以来美中关系的重要基础，这样在川普威胁到现状的情况下，台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是非常真实。为应对这个可能的发展，严学通认为中国应该尽可能与周边邻国建立军事同盟，包括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尤其是菲律宾，如此就能够使美国更难以加入台海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大学高层极力反抗唐纳德川普总统新移民行政令，这道命令暂时限制7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旅客入境。自从星期五禁令发布之后，几间大学的校长已经批评这个行政令。这七个被禁的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沙特阿拉伯是向美国输送留学生数量第四多的国家，亦都不在被禁的名单上。目前有61000个沙特学生在美国学习。据美联社报道，几间大学的校长批评说，这项的行政命令会破坏学术研究的进展。自从川普总统星期五禁令颁布之后，几千人在白宫和美国各地机场举行示威，表示抗议。川普总统的行政令说，为了防止恐怖主义针对这七个被禁国家的移民进行极端严格的审查。代表62间学校的美国大学协会敦促川普撤回命令。协会说，这个命令会将顶尖学者让给和美国有学术竞争的国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美国国务院和非营利性的国际教育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境内目前有超过100万国际学生，其中超过17000人来自这七个被禁的国家，其中超过12000名的学生是来自伊朗。其他的评论者说，这个禁令将会为美国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根据国际教育者协会的统计， 2015-16年嘅学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咗328亿美元，创建咗400,000个工作机会。美国大学协会发表嘅一份声明话，美国是否能够持续吸引最好嘅学生、科学家、工程师同埋学者，对美国嘅经济同国家利益嚟讲非常重要。特别系继9/11之后，保证签证嘅系统喺将呢啲要伤害美国嘅人拒之于门外嘅同时，能够确保人才流入，为美国作出巨大嘅贡献。美国之音记者斯川克嘅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川普顾问话，中国将美国向印度售买武器列入六大敏感问题。香港泛民议员被澳门以安全为理由拒绝入境。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
印度传媒星期一援引美国总统川普团队的一名国防事务顾问说，中国官员向川普政府列出的六大敏感问题当中，包括了美国向印度销售武器。川普过渡团队顾问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近日对印度时报说，中国从来都没有公开反对过印度从美国或其他国家购买武器，但是现在却提了出来。他说，习近平和领导集团最重要的六大重要问题已经透露了出来，他们过去从来都没有公开反对过印度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购买武器的问题，现在提出来是值得注意的。这个问题和南韩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都在他们的名单上。白邦瑞说，中国对南韩同意美国在南韩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简称萨德系统，感到紧张，反对部署萨德系统和雷达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将会使到中国瞄准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失去威慑力。白邦瑞在最近的赖辛纳对话当中说，今后一年中国担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川普总统是不是会支持印度对阿鲁纳哈尔邦的领土要求，会不会继续向印度销售莫迪总理要求得到的武器。印度现在是美国武器的最大买主。赖辛纳对话是类似香格里拉对话的政府之间的论坛。香港泛民的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1月30日下午前往澳门探望朋友和拜年，被以对内部保安稳定构成威胁为由拒绝入境。陈志全批评澳门当局做法不可理喻。据香港传媒报道，3年前曾入境澳门的陈志全表示，星期一是得知一位资深党友成功入境澳门之后，才买船飞到澳门，结果被入境处扣起身份证，带到房间内填写个人资料，等候1个钟头之后，被要求签署被拒入境通知书。陈志全表示，冇人解释威胁的定义，他拒绝签名之后，被安排坐船翻香港，到香港之后才攞翻身份证。陈志全称自己并非社运人士，年初三亦都不是敏感日，知道澳门当局一直都有黑名单，但没有统一标准，认为做法无理。海外传媒近日报道，在香港逃避几年有神秘资本大鳄之称的中国商人萧建华，大年30晚间遭到内地人员带返内地。随后香港警方星期一晚证实，萧建华是经一个管制口岸返回中国内地。事件引发海内外强烈关注。有分析表示，萧建华掌握太多中共高层贪腐秘密，当局担心他向传媒爆料。还有分析称，对萧建华采取行动，实际上是高层为配合19大要肃清异己行动的一部分。明镜网1月29日晚率先披露，中国内地一位亿万富翁27日深夜在香港被内地人员带走，但没有透露到姓名。随后博文社30日报道，被拘捕的是今年46岁的明天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萧建华。广州一位网民近日因哈尔滨一民警随夕夜出巡时遇袭身亡的消息叫好，被警方刑拘，引发外界强烈关注。尽管大批网民批评该网民或者支持警方严惩，但是都有网民表示反对当局以白色恐怖方式来到禁言。据报道，黑龙江哈尔滨民警曲玉权随夕夜遇袭身亡，5名涉案者被拘捕，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因在网上发表嘲弄政府言论而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18岁新加坡少年星期一在芝加哥一个移民法庭出庭。余彭灿的律师星期一1月30号递交了他的庇护申请。余彭灿在伊利诺州的一间监狱通过视频出庭。去年12月他在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入境时被移民当局拘留，此后就一直被关押在那里。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一间清真寺发生致命袭击之后，警方以谋杀罪起诉一名法裔加拿大人。27岁的大学生亚历山大比索纳特星期一晚间被控在这次枪击中犯有6项一级谋杀罪以及5项谋杀未遂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这个周末展开了繁忙的电话外交，分别与美国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的传统盟国的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更加令人注目的是，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通了电话，以重启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陷入僵局的美俄关系。有人担心川普修复美俄关系是为了制衡中国，不过美国的一些专家说他们目前未有看到这种的可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日与沙特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扎伊德和南韩代总统王教安通了电话。星期六他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进行电话交谈。除了与美国的这些盟国领导人通电话之外，川普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将近一小时的电话会谈。白宫新闻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积极的通话是改善需要修复的美俄关系的重要开端。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都希望今日的通话之后，双方可以迅速行动起来，应对恐怖主义和双方关心的其他重要问题。这个是川普就任总统之后第一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通话，为两人今后可能的会晤做好铺垫。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普京与川普同意指示有关方面为他们面对面的会谈的可能日期和场所做安排，即使两人在谈话中基本未涉及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分歧，亦没有直接提及美国与欧洲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采取的制裁。但是普京的发言人表示，双方强调重建两国商界之间互利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川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被问到他与普京的电话谈话时，没有排除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的可能。他说要看会发生什么，至于制裁问题谈论他还很早。在如何看待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上，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讲法显示美英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分歧。他认为制裁应该继续，直到他们看到明斯克协议完全得到实施。特雷莎梅提到的明斯克协议指的是终止乌克兰和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势力之间长达10个月冲突的一个协议。俄罗斯官员认为川普和普京提及加强贸易往来，预示着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会减轻。川普重启与俄罗斯关系的努力不单止在华盛顿和欧洲受到关注，他亦引发北京的一些不安。一些中国学者担心川普与俄罗斯修好是为了制衡中国，就好像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打开与中国的大门是为了对抗苏联一样。不过美国的一些前政府官员认为这是一种过分的解读。在小布殊总统任内出任过总统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东亚事务资深主任的韦德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不承认这是一个真实的可能。他认为川普总统寻求的是发展双边关系，与俄罗斯人建立关系，与中国人建立关系。他不觉得在他的脑里面有很多将这个两者联系在一起的想法。目前在乔治城大学担任国际问题美中对话倡议项目高级研究员的韦德宁认为，川普的确有意改变美俄关系与美中关系的现状，但是这两个关系是不同的。韦德宁认为奥巴马政府没有试图重新校准美国与莫斯科以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他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当然在这些问题上外界总是会有他们的讲法，甚至是阴谋论。 但是目前他们没有听过这个说法。美国一些研究美中关系问题的专家亦认为，美国不可能与俄罗斯建立所谓的战略同盟关系来对付中国，因为目前的美中关系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苏关系有本质上的不同，而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则是结构性的。不过亦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与普京结盟对付中国在战略上有这种可能，这个要看川普执政下美中关系的走向。但是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看法是，即使川普有意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与他结盟来对付中国，他亦会面临美国国内相当大的阻力。美国国会以及外交政策圈认为，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对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国构成的外交与安全挑战，超越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在美国的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通过黑客攻击、政治宣传等手段，有组织的影响美国大选，帮助川普获胜。川普最初一直拒绝接受这个结论，但是最后还是接受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律师协会下属的美国律师基金会星期一发布新闻稿，说国际司法界知名律师联合写信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中国尊重律师人权，尊重法治。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29位来自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顶尖律师联名签署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对中国当局持续关押以及是虐待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表示严重关切。他们敦促中国释放被逮捕以及是拘押的律师。这封题目是中国必须尊重律师人权的联名信当中，在中国于2015年7月初对人权律师进行前所未有的打压之后，已经有数百名的律师、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是遭到恐吓、审讯、拘押，受到不公正的刑事指控以及是被迫失踪。这封信是谴责中国当局侵犯这些律师的人权，包括将他们单独拘押，在拘押期间对他们实施生理以及是心理上的暴力，不容许他们会见律师或者是聘请自己选择的辩护律师。信当中还批评中国当局强迫被拘押者进行书面、口头以及是电视认罪，并且对当局骚扰家属的做法表示关切。公开信提到了江天勇、谢阳、李和平以及黄金章等被中国当局拘押的维权律师，尤其是对他们当中有人可能遭到酷刑表示关切。信当中指出，谢阳披露了他在被关押期间所遭受的暴打、保持压力的姿势、剥夺饮食、睡眠等各种的酷刑，而李和平、黄全章据说是遭到过电击。公开信敦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公开这些被非法拘押的律师的下落，以公正的方式为他们提供辩护律师，并且确保他们不会遭受酷刑。美国律师基金会执行主任梅罗特拉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封联名公开信有两个目的。
First goal is to draw worldwide attention.
梅罗特拉说，第一个目的是让全球关注中国人权律师的遭遇，其次就是试图让中国政府作出改变，尊重法治。公开信当中表示，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如果中国想要真正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就应该履行这些国际承诺。这封信中指出，习近平不断地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但是逐步律师这些做法似乎表明中国正在离这些承诺越来越远。撰写和签署这封公开信的律师去年亦都给予了习近平写了一封呼吁中国停止打压律师以及活动人士的公开信，他们今年再次发声，表达了关切，是由于他们是未有看到任何好转的迹象。今年的这封公开信在1月23日首次刊登在英国的《卫报》上，美国律师基金会的研究员哈里迪是起草人之一。签署公开信的包括前美国律师基金会主席科林斯、前联合国酷刑问题报告员洛亚克、前法国司法部长巴丹泰、英国人权律师曼斯菲尔德，以及是澳大利亚顶尖的民权律师伊亚特。而在几日之后，1月28日，亦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欧盟亦都发表声明，对谢阳、李和平和黄全章等中国维权律师可能遭受酷刑表示关切，并且敦促中国当局释放被关押的维权律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2017年年度车展上个星期五在美国首都开展，这一届的车展有几款很有趣的新款车亮相。由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推出还有待时日，因此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用电力驱动更好的性能、舒适度和款式这些卖点来吸引潜在的买家。车展上新款车的耗油量和驾驶里程都得到持续改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的报道。
如果你不考虑耗油量、污染或者撞车，只想体验驾驶彪悍型的汽车，你完全可以买一台汽车驾驶模拟器满足你的欲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看来越来越被新的全电力驱动或者混合动力汽车所吸引。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雪佛兰Bolt 电池驱动汽车获得初步成功之后，通用正推出新的更加低廉的超小型 Bolt 电动汽车。雪佛兰表示这款车有两个明显的优势。外联经理乔拉木格拉里亚说
238 miles on a single charge and a price starting at $37,495.
拉木格拉里亚说充电一次行驶238英里，减税优惠前的起始价格是$37,495，所以消费者可以获得一款价钱好、走得远的电动车。今年9月前 ，Bolt 电动汽车将在全美以及欧洲销售，在欧洲的品牌名称是欧宝安培，单次充电行驶里程最高亦是380公里。雪佛兰仲表示，将继续同租车服务公司来福车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汽车，以 Bolt 电动汽车为平台开发呢项新科技。福特等其他汽车生产商仍然依赖大排量、动力强劲的汽车为主打。美国人对呢一种车的爱持久不衰，即使是排量最为节俭、配备 2.3 升涡轮增压和燃油缸内直喷发动机，福特野马汽车能够输出310的马力，但是在城市行驶时，每100公里耗油量只有大约10升。对于那些喜欢运动型多功能汽车的车主，克莱斯勒菲亚特推出重新设计、配备牵引控制系统的吉普指南车汽车，给驾驶者提供好似落雪、沙地、泥地和岩石路面行驶模式。指南真牌汽车的基本价格是$20,000以下。丰田汽车公司在众多竞争者中独占鳌头，推出了2018款的海美瑞汽车。这款汽车是几十年来美国最畅销的家庭轿车。为了努力吸引年轻购买者，丰田公司进行了一些重大改进，将这款汽车设计得驾驶起来更加激动人心。丰田公司产品专家阿曼达·麦考伊说，
We've lowered the center of gravity. We've widened the stance. We put a new double wishbone suspension on the back, so it's more agile, more responsive.
麦考伊话：佢哋降低重心，加宽咗踏脚空间，仲喺后部加装咗双横臂式悬架，因此车行驶起嚟更加敏捷，反应迅速，系完全超出想象嘅新款。华盛顿车展仲展出咗传统嘅双型休旅车、卡车同跑车，以及众多嘅未来概念圆形车型。至于唔需要司机嘅自动驾驶汽车，佢哋仍然处于试验阶段。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喺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签发的禁止来自7个主要人口是穆斯林的国家的国民进入美国的行政命令，令到欧洲各国政府措手不及。这项禁令令到这些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他们一方面要回应日益增多的穆斯林人口的诉求，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各自国内日渐高涨的反对更多穆斯林移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下面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蜜月期中断了，特雷莎梅成功地访美，并且促使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同意支持北约，但是在华盛顿之行以后，等待他的是一场大风暴。左派愤怒地批评他并没有坚决反对川普的禁令。
My message as the mayor of London is loud and clear. I think the ban is cruel and shameful and our prime minister should not be condoning it.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说，身为伦敦市长，他的声音是响亮和明确的，他认为禁令残忍又可耻，而他又认为他们的首相不应当对此无动于衷。
Protection of the nation from foreign terrorist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说，保护国家，不给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川普的行动促使欧洲各国政府开始触及灵魂的心思。
L'accueil des réfugiés qui fuient la guerre, qui fuient
法国外长让马克艾罗说，欢迎那些逃离战乱和迫害的难民是大家的责任，他们必须确保公平正确地对待难民，并且必须团结。这些都是为什么欧洲各国间的对话和团结必须继续发挥作用，这样社会才会安定，才符合大家的价值观。在这场有关价值观的论战之中，一方支持多元文化和人道主义，而另外一方就认为欧洲各国的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处于危险之中。
This is a difficult situation for many Western European nations, a Muslim minority community that's growing in the light of various aspects.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的塔希尔阿巴斯话：呢啲对好多西欧国家嚟讲系一个艰难嘅处境。穆斯林少数族裔嘅人口日益增长，但系相对嘅主要人口嘅生育率就并冇咁高。呢种情况有一定嘅明显性，大众嘅意识越嚟越强烈，讲起嚟往往会带有负面嘅情绪。川普政府表示，他的政策和奥巴马总统2011年出台的类似，当时奥巴马禁止向伊拉克难民发放签证6个月。川普行政令之中涉及的7个国家亦都同样是奥巴马政府在这个之前认定的恐怖主义来源的国家。
This new policy intervention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past, but what isproblematic about it is it's how it's come about.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的塔希尔阿巴斯说，这种新政是过去的延续，它之所以引发昂然大波是因为它出台的时机，川普政府在第一个星期颁布的很多其他措施都引发一些不满，同时外部氛围是对难民有很大的同情，而且社会之中很多的自由主义左派都感到愤慨。虽然抗议反对川普禁令的呼声越发响亮，但是那些同情民族主义运动的沉默选民亦都令到欧洲领导人担心，这样令到他们没办法不小心谨慎。在很多欧洲国家今年即将举行大选之际，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选战成败的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雷洛斯伦敦的报道。
创伤后应缴障碍治疗犬是近来越来越常见的一种服务犬，对于这种症候的高发人群，就是退伍军人来讲可谓巨大的福音。位于马里兰州的战犬联盟正是一家专门为退休的老兵培养治疗犬的公益的组织，创始者李克杨特在社工领域有着25年的经验，在10年前他决定尝试将社工服务和协助犬项目结合起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包容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Well, I had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dogs and animal-assisted therapy as a social worker.
戰犬聯盟創始者李克楊特說，作為社工，他有很多年的協助犬和治療犬項目的經驗。十年前，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造成了很多創傷後應激障礙病例。他意識到，一個緩解症狀的有效辦法，就是讓老兵親自訓練這些治療犬。在美国，退伍军人的病情经由医生评估后，会被推荐到有资格认证的服务犬培训机构，获得免费的治疗。战犬联盟就是全国数百个官方认证的培训机构之一。在它位于马里兰郊区的总部，有十几只治疗犬，它们大多数是金毛寻回犬和拉布拉多。这两类品种以它们的稳定的性情和快速学习能力而成为服务犬的首选品种。在战犬联盟，两岁之前的幼犬由志愿者抚养，并且进行初步的培训。萨曼莎·海恩斯是这里十多个志愿者之一，她说，
I love it. It's really rewarding. It's great to come to work every day and feel like you're making a difference in the community.
海恩斯说，他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每天来上班的时候他都知道他帮助老兵，他们为他付出很多，最难忘的就是看到老兵和治疗犬相处，看到他们在狗的陪伴之下状态变得越来越好，使他觉得一切辛苦工作都是值得的。治疗犬的日常培训任务包括协助行动不便的主人完成日常事务，譬如执起跌在地下的狗绳。在心理治疗方面，狗将会学到如何及时识别主人的焦虑、沮丧、失望等负面情绪，然后给予安慰。此外，战犬联盟还独树一帜的鼓励老兵亦都参与到训练治疗犬的过程，以此来培养他们的耐心和交际能力。克里杨特对美国之音说，
Service members and veterans who are isolating emotionally numb, depressed, not sleeping.
克里扬特话：呢啲老兵往往自我隔绝、沮丧、情感冷漠。佢对佢哋话：唔好留喺医院啦，佢嘅服务犬需要佢哋嘅帮助，而训练服务犬系需要好多耐心。此外，仲需要好强嘅沟通能力，有阵时要好严厉，有时又要表现出好多关怀，咁样你就无法保持冷漠。此外，老兵亦必须带住狗去公共场合同人接触，咁样就好难将自己同外界封闭起嚟。在这里所有的治疗中，金毛犬黑夫是业界的标炳，他性格温顺，沉稳聪明，总是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主人的需要。克里扬特讲述了黑夫的故事。
We had to go remove a young man, 11-year-old, from his birth home and place him in a foster home in another county.
克里扬特说，当他还是一名社工的时候，曾经带着四个月大的黑夫去上班。有一天，他们需要将一名遭受虐待的11岁男仔从他的父母那里带走，交给他在外地的养父母。这个小孩受了很多苦，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他很害怕，一直在哭。突然哭泣声停下来，他在后视镜看到黑夫正是放在男仔的膝头哥上面，男仔就轻轻摸下他的头，这个使他深深意识到动物辅助疗法的重要性。拉布拉多犬科迪亦曾经是这里的大明星，如今他已经找到了新主人了。退伍的陆军士官克里斯丁在阿富汗服役时受伤，同时遭受着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克里斯丁说，
I'm alive. You know, without him, I wouldn't be here right now talking to you, or I don't know where I would be.
克里斯丁说，他感觉获得新生。如果没有科迪，他现在不会在这里跟记者聊天，他不知道他会在哪，他时时发噩梦，惊醒的时候有科迪在旁边陪他。当他发脾气的时候，科迪跳在他身上安慰他，使他冷静下来。科迪是他生命中的正能量。克里斯丁表示，除了帮助缓解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科迪还彻底改变他的生活。他说，
Unforgettable memory, I would say I'm having a talk with my daughter. And she's having a bad day at school, you know, her grades.
克里斯丁说，有一天他的女儿很沮丧，他的考试成绩不理想，他一开始就掩着块面在哭。科迪走过去锡下他块面，将头放在他的膊头上。他的女儿抱着科迪停止哭了，开始跟他讲说话。这个是他最难忘的一幕。同克里斯丁处境相似的老兵还有成千上万，在近200万曾经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人中，有将近 10% 至 20% 的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I found a way to actually make a very positive difference consistently.
克里扬特对此表示，他觉得他正在积极地改变这个世界，而无需借助药物。看到治疗犬项目给老兵和他们的家人带来的积极影响，看到原本自我隔绝的老兵重新回到家庭和朋友之中，看到他们用训练狗时学到的耐心和鼓励来对待小孩和伴侣，这个使他感到非常自豪，亦受到很多激励。李克扬特说，他希望治疗犬项目能够得到更多的经费，亦希望更多的老兵能够主动去寻求治疗方案，使这些狗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带去温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容若坤在马里兰州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小时的语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新移民禁令令到伊朗人担忧，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无视川普移民禁令被解雇，奥巴马声援抗议批评旅行禁令。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明天我们继续两个小时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